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大家来到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海伦老师。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讲到了，我们做家长的不要光觉得面对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就头痛，其实我们实在是要回头看一下，因为孩子们他们的表现都跟他们曾经所缺失的在父母这里没有得到的那种爱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海伦老师跟我们讲到，如果你的孩子在年少的时候他缺乏你对他的关爱，他就会表现出很多的逆反。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十几岁的孩子他常常的跟你来顶撞，甚至跟你唱反调，那我们做父母的实际应该检索一下，在他年少的时候我们是否让他小小的年龄就打破我们为他设立的很多的界限。我们常常在说不的时候呢，遭到幼小孩子的反对，以至于他就养成习惯了，当我们在给他设立任何界限的时候呢，他都会说不，他都要打破这个不。
所以13岁的孩子就不会想要按照你的规则来行。你说你要收拾自己的屋子，你说你要按时回家啊，你说你跟他说早上不要拖拉，要不然迟到了很麻烦，他都觉得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规则。因为当我3岁的时候，你曾经给我设立过规则，而我打破它了。
对，
所以现在我仍然可以打破啊。这就为什么13岁的孩子难管啊，是因为他3岁的原因。如果你的孩子有3岁这样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在他3岁的事情上为他补上这个功课，就是你对他开始建立不这个界限的一个初期概念。一个13岁的孩子还来得及从头开始学什么情况下是不，也就是说不能妥协的，因为你3岁的时候对他妥协了。所以对13岁的他作为家长来说，重新要来一遍。其实这个不是青少年的功课了，这是家长的功课了。我要补充一下，强调一点，当你开始为孩子3岁的功课来补课的时候，对不起，首先你要先做的是对他1岁以前的那个亲密关系补课，这个顺序不可以错。哦，你意识到他3岁的时候，我当时没有为他设立健康的界限，没有训练他。可是你更加要想，他1岁以前的亲密关系够不够？还是那个道理，3+1。要纠正之前必须有足够的连接连接连接，1岁的功课一定要加进去，然后才是3岁的功课。如果我们给个比例的话，我的建议是3倍的亲密关系。当然你做家长是要牺牲的，天天不着家，跟孩子的面都见不着，那他更懒得跟你见面了。他反正有13岁的朋友圈嘛，你得首先把你的时间重新调整，孩子才有可能看见可能性，而不是你等着孩子什么时候从他的朋友圈那回来，回到家里跟你多相处。不要指望孩子首先改变，因此呢，你先要把时间更多的放在家里的，你不一定要非要做什么，也不一定非要教导教训，你就是跟他同在，提供你的同在。他在玩游戏没关系，你在边上坐着。那比如说他在跟朋友打电话聊天没关系，你在边上听着，不要给予评论，不要指手画脚，不要干涉，不要总是介入，同在，这就是最起初的亲密。当他直接来问你，正面来问你，询问你，今天我可以跟我的朋友 sleep over 吗？我去我的好朋友家 sleep over 可以吗？我的好姐妹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尝试对他3岁的初步的界限，就是有些是不可以的，那开始跟他设立，这才可以练习。如果你没有把时间更多的放在跟他的同在亲密的基础，你就跟他设立界限，我跟你说大部分情况是会失败。 所以这个比例要把握。那如果你的青少年回想他当初在他幼儿园的年龄段，就是五岁以前，五岁的孩子在那个时候呢，你发现他可能有时候对你设立的一个界限他会困惑，所以他会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五岁的孩子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上学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幼儿园？我不想去，我不喜欢那样的小朋友，那个老师对我不好，而不是仅仅说我不去我不去。他会问，为什么要去？当他问的时候，你太忙了，你自己其实并不快乐啊，你压力很大啊，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很糟糕啊，就比如说家里比较贫穷，然后很愁苦，所以管不了这些精神上的需要，就是把孩子能给他口饭吃就不错了啊。你把他给老人家管，老人家才不会回答这些事呢，只管给你穿好啊，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可是从来不管孩子的思想，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回答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孩子在五岁的时候，他这方面的提问和疑问没有得到回答，没有供应他们来思考界限，那你在他的十二岁的时候要补课。在五岁的孩子是最好，因为他开始思考了为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本来是最好训练积极暂停的，也就是说当他愤怒的时候你跟他说不，他就愤怒，五岁的孩子尖叫愤怒跺脚，那么你跟他说，你想不想暂时积极暂停一下啊？我们两个都暂停一下，因为我们两个都发火了，我们都暂停各自回房间，那等一会儿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再聊好不好。那本来五岁的孩子三到五岁是最适合来做这个训练的，但是呢因为当初你没有，你只是简单粗暴啊，甚至不给他任何原因，就是说因为我说的所以你必须做，那么他缺少了这样的一个得到答案解惑的机会的话，那你要去补。他青少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先跟你抵抗，而不是首先会给你机会讨论，想听你答案也不想问你，因为他已经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了，所以他首先单方面的关闭了或者说审判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你都没有机会。那就是这就是在这个三到五岁幼儿园期间没有给他一个概念，就是说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管理自己，比如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的语言，管理我的态度，甚至管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妈妈也需要，孩子你也需要。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解释音乐里的节拍和节奏，也不用着急，因为创造主上帝啊，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安放了一个节拍器，那就是我们的心脏。每一次心脏的跳动就如一个音符的节奏，或快或慢，但每个人的心跳呢都有所不同。又或者说你在睡觉时和跑步时的心跳也是有极大的不同的。无论怎样，来测量一个人心跳的规律，通常就是在一分钟内跳动多少次，这就是心率了。通俗一点来理解吧，心跳快慢就是音乐的节奏，而节拍呢，则是我们在规定的一个时间里，心脏究竟跳了几下，我们把它就比作节拍了。通常快节奏的音乐啊，我们听起来会情绪高昂，
兴奋无比。比如这一首，西班牙斗牛舞曲，听到鼓声带出的强弱，我们就能听出一种以一二一二强弱强弱不断重复的节拍。专业一点呢，就叫做四二拍。斗牛是西班牙的古老传统，听到这个音乐就仿佛看到威风凛凛的斗牛士，面对的危险和挑战时，那份自信和必胜的决心。舒缓的音乐就会让我们的心情平稳，让我们的思绪安静放松。特别是具有自己熟悉的家乡味道的音乐。现在让我们中国的同胞一起来听一曲中国风味的夏夜。这首作品呢，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杨善乐在1952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创作的作品。它作为我国第一首专为小提琴创作的民族化的独奏曲，是根据湖南民歌的小调，通过描写江南夏天优美的水乡夜色，抒发思念久别故乡之情。细细品味夏夜，在曲子的开始，婉转动听的四二拍子的慢板，把我们的心引领到江南水乡。清脆的颤音和婉转的柔弦，描述着盛夏时分月色浸染下的荷塘，伴随着淡淡凉意的清风，蛙声与虫鸣，随之而来的荷花淡淡的清香，宁静祥和的夜晚，给人以恬静侠义的感觉。在乐曲的第二段，曲风一转，另一幅画面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乘凉的人们在树下聊天嬉笑，几个顽皮的小孩索性跳进清凉见底的小溪中嬉戏，像是仲夏夜的狂欢。人们欢笑着，忘记了炎热，只剩下心中的热情与畅快。进入乐曲尾声，曲调又回到了开始的平静，像是夜深了，人们带着欢喜与倦意渐渐散去，池塘又恢复了它的平静，荷花 夹杂着水汽变得更加幽香，像是要为人们在梦中增添浅浅的甜意。全曲结束在小提琴泛音之中，沉浸在思念美好故乡的思绪中，久久不能散去。同样是四二拍的音乐节拍，一个让人振奋激昂，一个却让人凝神思乡。节拍规定出一二，节奏却可快可慢，在无穷的变换中展现不同的风景，但仍然还是那个不变的节拍。这让凯传联想到上帝给世人规定的真理法则。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不是用来捆绑人的，而是给人以自由平安。在真理中可自由地行走，无论快慢，就如交通法规，只要你按照规定开车，就是合理的，就可以保证安全。只要在真理的轨道中行进，人们才可以真的活出自由和丰盛的生命。音乐中的节奏与节拍，让我悟出真理中的自由。
神剑，精灵，
一则对凯传来说藏在记忆中很久远的冷笑话，说有一个人被恶狗咬伤了，到医生那里看病，被诊断得了狂犬病。当他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啊，他当即拿出纸和笔来，在上面狂写一阵。大夫以为他在留遗嘱，其实在那上面写的都是一个个的人名。原来呢，这都是他所恨的人，因为他也要像疯狗一样，趁着还没死之前就去撕咬他们。笑声背后隐藏的是反思。自己想想，在心思意念中有多少个恨的人呢？虽然不会像疯狗一样想着去咬他们，但不理他们 远离他们，甚至心中讨厌他们，确实常常有的。很可笑的是，这些被你憎恨讨厌的人，他们却按他们的生活轨迹在运转着。你的心痛、仇恨，对他们毫无影响。而这种憎恶、讨厌，甚至仇恨的感觉，却在每时每刻的燃烧，伤害着你自己的心。若通俗易懂的讲法就是，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是自己真的迫不得已。因为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罪行。罗马书3:23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捆绑让人实在无法逃脱，任凭你喝下多少罐心灵鸡汤，任凭你怎样提高自己的心灵涵养，你仍然无法摆脱内心当中罪的捆绑。就是常常说的，我明白呀，可就是做不到啊。上帝真的知道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他才要来亲自道成肉身，亲自的成为人的样式来救人，替人做。今天人的内心当中，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也绝不会做到。即使能做，也是咬牙切齿的面子工程。甚至啊，在看似善良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险恶。肉体的疾病只不过是心灵顽疾的末期表现，心灵的疾病比肉体的疾病更难判断和医治。要想清源正本，先要找对医生。想要有灵验之方解决，我知道就是做不到这个顽疾。没有耶稣基督的出手相救和圣灵的光照医治，恐怕都得停在此话甚难，谁能行呢？圣经马可福音2:17这样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